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两课我们讲情绪和伦理判断的时候，我们从伦理决定的步骤、潜意识的作用和不同性质的情绪反应三方面探讨了情绪对伦理判断的影响。今天和下一课，我们要把第28课里提到的伦理决定的四个步骤，也就是经验、了解、批判和决定，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探讨。今天我们先讨论经验和了解前两个步骤，下一课再讨论批判和决定后两个步骤。
神父，前面不是已经讲了伦理决定的四个步骤吗？今天为什么还要讨论这些步骤呢？
不错，我们已经介绍过伦理决定的四个步骤，不过在我们对于潜意识和情绪做了概略的了解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伦理认识和决定的四个步骤，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情绪和潜意识对每一个步骤的影响。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步骤，经验。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认识或思考某一件事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些资料作为参考。这些资料可能是从人的知觉、记忆或想象来的，但是这些资料并不完全在个人的理智和意志的控制之下，而跟个人的情绪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记忆、想象和知觉的客观性。
神父，您说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记忆、想象和知觉的客观性，关于这一方面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我就举一位大学四年级的女学生的例子好了。这位女同学告诉我，在和我约谈的前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收到成绩单，她打开来一看，发现竟然每一科都不及格。于是我问他过去的成绩好不好啊，他说从念小学到现在，只在初中的时候有一科不及格，此外从来没有不及格过。我又问他那一次不及格有什么后果呢，他说老师没有什么反应，同学们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很多同学都不及格。不过他的父亲却非常生气，骂他笨。由这个女同学的梦和谈话里，我发现，为什么她昨天做这样的梦呢？会不会和今天的约谈有关系呢？因为不久之前，她来这里做了一些心理测验，今天是来听测验的结果的，他觉得害怕，也想大概我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因为他考不及格而不喜欢他。
神父，这是不是说他把那一次不及格时父亲责备的经验现在放在您的身上呢？
可以这么说，从他的梦里可以看得出来，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可能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梦中的成绩单全部都不及格。但是在他的意识中，他知道自己的成绩向来是不错的，他并不是那么笨，而且心理测验并不是学校的一般考试，无所谓及不及格，这些他也都很清楚。
那他为什么还会害怕您会不喜欢他呢？
这是因为他受到深度情绪的影响，所以他仍然害怕。 无意中也把我看成是他的父亲，而且他认为父亲一直否定他的价值。在理智上，他知道我不是他的父亲，我也不会否定他的价值。可是在潜意识中，他把我和他的父亲连在一起，所以他怕我。
那后来呢？他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实？
由这个梦和梦的分析，帮助他发现潜意识和情绪的影响，是潜意识和情绪歪曲了他认知过程的第一个步骤，也就是经验。因此，他对我的认识经验非常主观。幸好他多少知道，实际上我并不是那么可怕和无情的。由这位女同学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人的知觉和情绪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情绪影响知觉，使人在知觉的阶段就已经受到情绪的影响，使人失去了客观性。而且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情绪在影响着他。换句话说，潜意识的情绪会影响知觉的功能。这样，知觉里的东西就不是客观的了。虽然我们还是常常自认为自己完全是客观的。
神父，如果情绪影响了我们的经验，那么这会不会也影响伦理决定的第二个步骤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伦理决定的第二个步骤，了解。在我们的认知过程中，了解是一种领悟。这种领悟可能是突然而来的，一种豁然开朗的了悟，也可能是慢慢形成的。无论是突然的或者是逐渐的了解，都是属于一般性的了解，不是科学性的了解。
神父，您提到一般性的了解和科学性的了解，什么是科学性的了解呢？
所谓科学性的了解，比方说对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了解就是科学性的了解。因为科学性的了解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在日常生活中所得到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新的了解，都是属于一般性的了解。
神父，了解是不是也受过去经验的影响而产生偏差呢？
会的。我们有很多的了解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因此我们也会认为这样的了解是很可靠的。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看法更需要批判性的反省。
比方呢？
比方说，我们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文化很容易产生成见。像平常我们常说的，哎，北方人都很正直，南方人比较滑头，会做生意。所以一提到上海人或宁波人，在我们的脑子里出现的就是上海人和宁波人都是生意人。这就是一种成见，偏见。偏见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从来没有经过严格的反省，所以成见或偏见都是一种错误的解释。
神父，那我们要怎么样发现这些错误的解释呢？
我们虽然了解一些道理，但是我们往往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有一天发现这些道理的背景，那么我们就可能察觉了解的错误在哪里。 通常在我们每个人内有一种叫认知上的潜意识。这种认知上的潜意识会导致一些错误的了解。比方说，一个人在道德生活方面，他知道自己的判断是什么，但是他却不清楚自己所经过的思考路线，这就是一种认知上的潜意识了。
神父，请您举一个例子，再解释一下认知上的潜意识好吗？
好的。比方说，有一个人知道要做好人，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好人。而当他面临做好人所引起的冲突的时候，他开始思考自己做好人的动机。他发现自己所以要做好人，是为了让家人高兴。这个发现会帮助他有新的了解，也许他会告诉自己说，我要做好人，但是我不要只是博得家人的高兴而做，而是我自己愿意的。
神父，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正错误的解释咯。
可以这么说。这里为了进一步解释认知过程中的错误了解，我们要介绍心理学家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态度。为什么要介绍态度这个概念呢？因为人在生活中所采取的任何一种态度，都显示某种了解，但是这些了解不一定是正确的。下面就让我们来探讨态度的定义。在《心理学名词汇编》这本书里是这样说的，个体对任何事物所特有的协调一致的、有组织的和习惯性的内在心理反应，而这种复杂的心理历程是由那事物所引发的各种思想、感情及行动倾向所汇合而成的。那么由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到，态度包括了思想和感情的成分。态度虽然不是行动，却是行动的准备或倾向。只要某些情况出现，大概就会倾向于一些固定的行动。
神父，听了态度的定义之后，我更了解为什么有时候即使没有说话，但是某种态度却是那么有力。
是啊，比方说有一个人只要听到吵架声，心里就烦，很想跑开，而且每一次只要听到吵架声，就必然会有这种反应，这就是一种态度。可见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态度可以帮助我们随时应付一般的问题，但是这些态度不见得是正确和合适的。
神父，那人的态度又是怎么养成的呢？
态度的来源常是不清楚的，这可能跟个人的心理需要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一个人的态度除了表达对自我和宇宙的客观知识外，态度还有四种养成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会阻止伦理认知的进步和客观。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养成态度的四种动机作用。第一种动机作用是工具性。 就是说某一种态度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满足我们的需要。比方说，我可以为了让集体接受我，因此我先表示出接受集体的态度，这样就满足了我被接受的需要。第二种动机作用是防卫性。防卫性是一种自我防卫作用，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到环境的威胁。这种防御的态度是因为内在的冲突和缺乏安全感。有了防御性的态度，常常很不客观，不容易改变。态度的第三种动机作用是表达价值，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在所遭遇的许许多多的事物和环境中，把抽象的价值理想实践出来。最后一种动机作用是表达知识，就是提供一套简单而有系统的自我观和宇宙观。
神父，在具体的生活中，这四种动机作用是不是很清楚呢？
这四种动机作用平常会重叠出现，因此更不容易澄清。比方说，一个人认为女人的地位比较低，这种态度可以满足他生活中许多的需求，例如喜欢支配别人，这种态度是一种工具。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防御作用。他喜欢支配别人，是因为他的自信心不够，所以他以支配别人来建立他的自信心。又比方说，一个人给大家的印象是他对别人很好，这种态度主要的作用可能是工具性的作用，就是说他认为只要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好。但是也可能是防御性的，比如他受不了人际关系的冲突，所以只好常常对别人好。当然，他对别人很好的态度可能完全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价值，或者可能完全是认知上的态度，认为这样才能够真正了解别人。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认知过程中了解是很容易错误的，因此更需要好好的认识伦理决定的第三跟第四个步骤。这两个步骤我们在下一课里再谈。